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在加州天朗气清，没有大风，没有大雨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祷告，在我们的行动里面去纪念在 Florida 哪一带的这个同胞朋友国民，他们经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的风暴。我相信大家在电视里面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平安的一个没有风暴的这个区，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纪念，不单是因为我们是都是美国人啊，我相信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地球里面啊，我们也有当尽的本分，我们应该来做这个地球的好管家，好像虽然我们能力很有限，但是我相信我们都需要爱护这个地球，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地球啊。什么时候加州开始会有这些风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去纪念这些在困苦当中的这些的人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主耶稣再来。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风暴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看，我们有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鼓励跟这个的光明的一个的盼望。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看看这个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前第四章从十三节念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但是我们是重温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先念好不好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教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透过你的灵透过你借着你仆人保罗所写的这段的文字，这段的经文，你的启示，我们能够在其中得到教导，得到提醒，得到安慰。求主祝福我们分享的时间，带领我们一起的在你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信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到都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些的信息大家知道这卷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他是这个教会的创办人，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的教师或者是使徒所以他跟他们关系非常的密切虽然他没有机会再见他们，他离开他们已经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呢他没有机会跟他见面，但是呢他却是派了他的同工提摩太去探望他们，而且带来美好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说这些教会弟兄姐妹都在主里面站得稳所以他非常安慰， 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牧养教导他们。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的信息，就是说教会有些人他是因为一些亲友的离开世界，所以感到非常的哀伤，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是要勉励灰心的人啊，勉励灰心的人 encourage the timid。 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时候会灰心，我们就应该学习保罗的榜样，勉励灰心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经文里面得到勉励。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为什么这些信徒他们会忧伤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呢？关键就是在保罗这里所说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再来的真理，所以他们会忧伤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当一个亲人离开世界之后，他们就会担心他们的亲人究竟去哪里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亲人的遭遇，他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会担心，他们会忧伤，他们会觉得没有盼望。所以呢，能够脱离一些不必要的忧伤，脱离一些不必要的忧虑，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不明白，所以会有担心，会有忧伤，所以真理的知识是很重要的。而且呢，不单是一面的片面的认识，而且是希望我们所以全面的了解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的全面的真理。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提醒我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跟着第二节就说，我们怎么样去将自己有效的将自己献上呢？其中一个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与变化，去明白神全面的这个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真理的知识，就是神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的在这个历史中神要完成的他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困难，就是这些信徒为什么忧伤，因为他不知道他死了的亲友去了哪里，而且他们会得救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得到耶稣的约拿吗？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要了解一个当时这个初期教会的背景。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后来复活了，后来他升天了，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前主耶稣说，我一定会再来。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的使徒、这些门徒，他们看着耶稣带着身体的这个升到天上离开他们了。他们用眼光去一直的盯住耶稣离开，原来耶稣离开到了就差不多看不见了，他们还是这个还望着天的这个天使就提醒他们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去到天上的耶稣，他怎么样离开，他将来会怎么样回来，所以你们不必再望了，你们应该了解耶稣会再来。那么在初期教会这些信徒，他们就盼望 主耶稣快点再来。啊，那么有一些甚至觉得有可能他们还不离开世界之前，他们耶稣就会再来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盼望，而且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他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当时初期教会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信徒离开世界之前，我们看见耶稣再来了。如果有耶稣再来，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经历一个死亡，我们也可以跟耶稣一起的进到这个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所以当一个的信徒的这个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对这些基督徒来说是一种的，这好像很像失望啊。为什么失望呢？因为这些亲友离开世界了，死亡了，耶稣还没有来嘛，所以他们就会担心了。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他们受到主耶稣的约纳呢？他们会不会进到耶稣为他们预备这个的美好的这个的天地里面呢？他们会有份吗？他们会得救吗？对很多人来说，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 The end of everything。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不信的人他们因为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天堂，他们没有耶稣，所以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人死于什么灯灭。甚至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这个湾区有名的这个的这个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人老板，大家知道是谁Steve Jobs， 对啊，他有基督教背景，但是他是不信的。所以他有一个的观念，就是说他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一定要在今生有一些成就，这个成就呢就会影响这个世界，使到这个世界的未来都会记得这个人 Steve Jobs 这个人。所以他很努力，但是很不幸，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患了癌症离开世界了。虽然他一直的这个不让外人知道他患了这个病，但是到了这个病很重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是他还是要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着任何的盼望离开，因为他没有信仰，没有耶稣。但是很多基督徒因为不了解我们的盼望，所以对这个未来也产生很多恐惧。最近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她说她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姊妹，另一位姊妹家里面有一个老人家离开世界的他非常忧伤，他非常恐惧，他自己也因为有病，所以他心里面也感觉到很大的恐惧。所以这个姊妹就用一个方法来鼓励这位在恐惧中的姊妹，因为上个学期我跟神学院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同学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天国与盼望。我们从这个圣经，从历史，从神学来去思想这个我们的盼望其中一本书我给要他们看的，就是一本叫做《天堂》一本书荒唐大家都知道那么我就这个是他们两本书其中一本 啊，他们要看的，而且要做这个的读书报告。我们很多人都很怕写读书报告，但是这个姊妹呢非常有兴趣，她写得很好，写得很详细。啊，除了在教功课之外呢，她说她只要报告给她一个机会，将她看这本书的心得寄给这个在恐惧中的姊妹。因为这个姊妹不但恐惧，而且因为她本身有忧郁症，所以她的忧郁症就发作了，令到她整个人很悲观。啊，你知道忧郁症的人都很容易啊，对人生对世界很悲观啊，其中一部分也可能有自杀的倾向。她就寄给她，她说这个在忧伤中的姊妹看到她这个报告，整个人就改变了，因为他本来不知道原来天堂是这么好，而且他也不知道他信了耶稣之后有这么大的盼望。现在他知道了，他有把握了，他看到圣经的这个教导了，哇，他整个人改变。所以这个同学这位姐妹很感谢，他说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不但是帮助他，也使他帮助了这位在苦难中的在痛苦中的姐妹。我很开心，因为实在的，我们在主里面如果对一些真理不了解的时候，实在会产生很多的误会。这个误会就是说，究竟耶稣还没再来之前我们死了离开世界了，究竟我们会不会在天堂里面有份呢？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实在非常的忧虑，非常的忧虑。所以这个我觉得啊，是一个关键，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我们对神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盼望，我们需要好好的去了解。你知道我们不但会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也会鼓励一些在困苦中在无知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盼望在第十四节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我们若在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里看到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只是睡了，是睡着的。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我们现在叫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断不能在已经睡了之人的之先。所以睡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不谈死因为好像中国人的一样，我们都是很怕讲到死亡，所以我们说他不在了，他离开了，他睡了。甚至有些他成仙了，是不是这样呢？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暂时的离开了，他只是暂时的他的身体死亡了，他安息了，他的这个生命的气停止了，他心跳停止了，他没有这个地上的生命暂时停止了。所以这个睡这个字是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不谈死，我们不谈这个生命的结束，所以我们用这个睡来做一种的这个的逃避。基督徒的死亡实在是睡了，因为是安息了， 暂时的离开了，气息啊暂停了啊，但是灵魂还是活着的。这个就是在神学上面我们讲这个是居间之境啊 ，the intermediate state。intermediate state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身体死亡，气息没有，但是呢，灵魂脱离这个身体，会继续的来活着。啊，等候什么呢？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所以呢，灵魂跟身体分开就是这段时间，这段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就是说，一个信徒他死了，他离开了，他到主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里面呢，灵魂是独立的这个的存在。在中世纪还有一些宗教改革者，他们会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这个灵魂脱离了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有些人就说是不是这个灵魂已经睡了叫做 soul sleep。 soul sleep 是一个神学的一个的了解，或者是神学的一个的构思。就是说虽然这个人灵魂活着，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觉这个灵魂并不是没有活动的，这个灵魂是在也有他的知觉，也有他的活动。耶稣对这个的被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在灵魂活着这个时间，这个信徒还是会进到乐园里面。乐园是什么？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好像保罗所讲的。而且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也看到一个比喻，就是拉撒路跟这个财主嘛，对不对？财主去到这个的阴间受苦，这个拉撒路去到乐园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有有信心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是会跟他在一起的。与拉撒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就代表就是说这个拉撒路大概也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因为耶稣是跟信他的人在一起。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呢，这个睡着了，这个睡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灵魂一点活动都没有，而是说有活动，而且呢是在很快乐的一个境况当中活着，等候身体的复活。这个也可能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他到了三重天，三重天里面听到一些天使的话语，虽然神主要他不要讲出来讲什么，但是他告诉这些信徒说他经历过这个乐园这个的景况，大概也就是所讲的身体还没复活之前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信徒离开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不需要为自己担心，也不需要为我们离开世界的这信主的亲人的担心，因为都会去到乐园里。这个乐园也可能是今天有很多人面临死亡，但是呢 没有真正的死亡，但是呢，主耶稣说你回去，但是他在回去回来这个的原来的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之前，主耶稣给他经验一点点这个乐园的快乐。所谓濒临死亡的个 near death experiences， 很多是主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能够尝一尝这个乐园一些的这个的真。但是呢，不是真正进到乐园，因为还没有经历过死亡。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这个四岁的牧师的儿子，这个 Colton。Colton 这个四岁的孩子重病的时候，他进了乐园。后来呢，他病好了，他有六个月没有将这个经验告诉他的父母。后来因为他父亲也带他经过那个的医院，又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曾经你进过这个医院。”他就跟他们说：“其实，我在哪里很开心，我见到主耶稣，我见到我的家人。四岁的孩子不会说谎，这个四岁的孩子为什么他没有立刻跟他们分享这个经验呢？这个四岁的孩子后来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让他留在哪里，他在哪里很开心。我相信他的感受是真的，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回来，他心里面很疑惑，他不愿意跟他们讲。无论如何，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离开世界，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呢，我们的灵魂还活着，我们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好像保罗所说的。第三方面，我们从十四到十五节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他必再来。耶稣已经复活，他必再来。第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他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第十五节，我们现在教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只要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无可否认。无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的理论，用什么的科学，都不能改变耶稣在历史中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的事实。耶稣的复活不单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他十字架的代赎，耶稣已经在父的面前得到伸冤了，因为他完全是无罪的，他完全是清白的，他完全是圣洁的，却是面临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刑罚，而且是最大的历史中最大的冤案，就是耶稣被定罪。耶稣的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病不会在我们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今天我们已经与耶稣同复活了，所以我们有圣灵的重生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这个灵魂的重生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跟着外在的生命都会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人的得救的一个个体。 所以我们信耶稣并不是单单灵魂得救，也不是我们传福音，也不是单单拯救灵魂，传福音是拯救全人，不但是拯救全人，而且拯救神的子民，整个群体，天国的子民，还有就是耶稣的复活也带来天地的更新。耶稣的复活是一切救恩盼望的一切的基础。对于这些耶稣再来之前已经离开世界的信徒来说，他们的生命在耶稣的里面是被纪念的，而且神不会忘记他们。神不会说，哎，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还没有 在灵的地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耶稣会忘记他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保罗还很清楚，这里很清楚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第十五节，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我们没有 ，we have no advantage。我们是跟他们平等的。耶稣来之前是离开世界的人，还有耶稣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世界的人，如果他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的救恩，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最终都是会全人得救，而且在天堂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份。这个我觉得保罗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确定，不要他们误解，以为你今天还没有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还没有死，你就有 priority 啊，你就会有优先次序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第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降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哦，原来时间上面他们还早，还比我们这些如果耶稣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人还要早啊，次序上还要走在我们前面啊。第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我主永远同在。原来我们跟他们是坐在同一的船里面，同一个命运里面，他们先复活，我们这些不需要复活，我们也会跟他们连他们跟他们在一起，被提到云里面与主来见面。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优先谁是落后，大家都是在主里面同样享受同一个新的生命，同一个的圣灵的改变，同一个复活的荣耀，没有。所以你们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你们不需要忧虑，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对，我们亲人离开，我们会伤心难过，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失去了一个亲人，但是这个失去是暂时的，所以你们不需要过分的忧伤，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最后我们看见主再来实在是我们具体的盼望，非常具体的盼望。这个主再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再来呢？首先我们看到是主耶稣自己亲自的再来， Personal coming of Jesus。 我们知道过去 一两百年有很多时候有一些的异端会传一个的信息，就是说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了啊？很多我们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说，哦，这个好像 OK 啊，2017年今天什么时候啊？今天是九月什么十号？我告诉你们，2018年啊，9月10号耶稣会再来啊，他就骗你一年啊。骗你到了2018年啊，有些人就听了他的教导，就等候耶稣再来，但是耶稣没有再来。那么有些这些这些异端的领袖就会有个解释说，哦，耶稣是在灵里面来了，再骗你一次啊，耶稣在灵里面来了啊，你以为他没有来吗？他已经来再来了。啊，圣经对这种教导有直接的回应，是耶稣是带着身体亲自的再来，不是灵里面再来，不是无形的 invisible 的 coming， 没有这样的事情。另外呢，这个再来是要公开的再来 public coming， 不是。不是在秘密中来再来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也，福音派的信徒，这些年来都，接受了一个教导，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之后，有些人就，睡着的时候被提啊，秘密被提啊，就是说，留下一个，撇下一个啊，除去一个，留下一个，啊，这个 left behind， 这个成为一个很流行的一种的讲法了。大家都在想，什么时候我睡的时候被提呢？啊，如果不被提的话，就麻烦了，这个好像就有祸了。其实最近福音派的这个解经方面，其中一个对这段经文的这个反应就是说，这里不一定是讲到一个主再来的时候被提，啊，所以越来越多人对这个被秘密被提这个开始有一种的疑问，啊，不是越来越不接受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秘密提一些人啊，如果你不信耶稣就留在就说。留下地上啊，接受审判。其实保罗这里很清楚，耶稣再来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大家都看见，大家都用眼睛看到了，公开的。你看，就公开的这个的因素很清楚了啊，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就是天使吹号了。哇，这个这么大的事情啊，这么公开的事情，怎么是秘密的再来呢？怎么秘密的被提呢？所以对于这个秘密被提的经文呢，我们觉得应该用一些比较清楚的经文来去来去修正它。所以哪里不一定是讲到被提，这里是很清楚被提了，好。然后呢，这些在主里面离开世界的人就先复活，那些留到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世界的人，也会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与主相遇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有些人说，哦，那么降临了，啊，就开始这个千禧年了。但是这里没有讲到千禧年，这里讲的是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原来呢，被提之后，我们就跟主耶稣、跟历代的所有复活的信徒。啊，这个一起的再一次来到地上，永远与主耶稣 同在。如果这个不是讲到新天新地，我就不知道这里讲什么。因为唯有新天新地是我们与主永远同在的。如果你只是千禧年，你是只有一千年跟主同在，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这些复活的信徒一起被提到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救赎的人，而且我们这些人跟其他的信徒一起的会降临，再次降临这个大地，好像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的，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跟着说这个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包括什么？就包括历代的信徒，包括在地上啊，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世界的信徒，历代的信徒都是这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最终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而且我们身体复活，虽然我们可能不需要身体复活，但是我们身体还是，我相信都是会被改变的，因为这个旧的生命在亚当里的生命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我们这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将来不会跟主耶稣分开的了，我们也不会跟我们的这些离开世界的亲人，他们信主分开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最得到安慰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在这样经文里面，我就发觉很多信徒弟兄姐妹对这个主再来的问题啊，对将来盼望的事情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我们的追求，我们在学习里面，我们多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对基督徒的死亡，对将来的盼望有更清楚的理解。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亲人没有信耶稣的话，大概这个盼望不属于他们。所以这个其实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是要帮助我们来去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向他们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弟兄姐妹，最近我也这个接触一些教会的肢体，他们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向我们家人传福音呢？怎么样不要等到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匆匆忙忙的要去请牧师来为他洗礼啊等等这些事情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很困难，他们不说他们很信主 很清楚，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很有盼望，他们很爱主，但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家人呢，我们的家人呢，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其实 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的责任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他们不听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有几个提议啊，我觉得我们做家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无论是我们的长辈还是平辈，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一辈，我觉得我们有几方面要留意的啊，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第一，我觉得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平常多关心我们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很忙，我们忙于工作， 忙于我们的这个的事情，还有甚至有些基督徒忙于他们的教会的侍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忙于我们教会的侍奉，以致我们没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家，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我们很难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们。我们这个关心家人，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侍奉我们也是我们本分，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忙到一个地步不理我们的家人，这个第一。第二，我们应该在我们家人人健康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不要等到他们病了病重了 才去努力来去救他们。为什么呢？当你的家人很健康的时候有几个好处。第一，他们思想很清楚，你可以跟他们讲福音讲得很清楚。第二，他们会走动。走动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带他来教会。其实很多家人都很乐意来教会，如果你告诉他们我的教会里面很多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很可爱很友善的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等到布道会才请他们来。每一个主日就是我们带家人来的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主日去教堂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主日来教堂，虽然他还没信主，他坐在哪里，他听到大家的诗歌，他看到大家的敬拜，他听到牧师的讲道，他心里面不但受感动，而且他对真理有接触啊，而且他接触到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这么敬虔，他们的神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是他们还是这么真实的来敬拜神，哦，这个神可能大概都是真的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们来教会，而且带他们来教会之前，你可以先给牧师一个电话，牧师，这个主日我会带我的父亲来教会。那么牧师就知道了，哦，到时牧师来到很忙于这个交代很多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他就说，哦，某某弟兄他带他父亲来，牧师可以跟他讲几句，鼓励鼓励他，帮助他。或者你跟你的好朋友弟兄姐妹说，我的父亲今天这个主日来，请大家都热情一点啊，来去跟他做朋友，跟他谈话。一个人第一次来教会的这个感受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来一次教会没有人理他，下一次他就不来了。如果第一次来很多人呢在跟他热情谈话，而且呢关怀他，而且交代他去吃午餐啊，他来了之后他觉得很开心啊，他下一次又再来。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一直没有听，但是当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有一点健康不太好。后来呢，我的信主的弟弟呢就带他去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他就在主日崇拜有半年的时间听了很多的讲道，后来他真的信主了，而且他信的是真的。一个年纪很大的超过90岁的人，你怎么带领他信主的？你要讲什么东西来说服他信主呢？当然你可以，神可以用你，但是呢，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带他来主日的崇拜，有这个群体，有这个敬拜的气氛，这是。还有 我觉得我们不要这个怎么说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跟我们家人讲福音，讲耶稣，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不是经常的跟他们讲，讲的多了他们就开始留意你所讲的，而且将你自己的见证讲出来。为什么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之后你有什么的改变呢？你很开心啊，你有平安啊，你有困难你可以祷告等等。当他们当你的家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他们信主，然后当他真的信了主之后，不要放弃他们，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查经班、主日学、祷告会、团契小组，这些让他们的信心信仰可以坚固，然后鼓励他们接受洗礼。对老人家来说洗礼很重要，因为洗礼的真正你真的是基督徒了。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的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父亲进了老人院，我跟我哥哥都是基督徒，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愿意信，但是他表示要信了，我们跟他说你要决志信主，我们跟他祷告之后，后来我们就问他，爸爸你信了主啊，要不要请牧师来替你洗礼？他说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了洗礼对他来说很严重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洗礼之后呢，就你就是基督徒不能改变的了。我们就不勉强他。过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再跟他讲，他也愿意信耶稣。这一次我们要再问他要不要请牧师来替你洗礼，他说好。然后我们发觉这一次真的，因为他觉得他真的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洗礼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所以有一次我跟着我的儿子再去探望他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他已经讲话不是太清楚了，那么我们就用文字写我跟我儿子见证，就说我写上你信耶稣吗，父亲写了三个字，信之至，就是非常信。所以老人家真的需要我们用内心在适当的时间跟他们讲福音，他们会信的。不过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们知道神在按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时间就令到我们的家人归信耶稣。我们不要勉强，不是勉强他信，不是勉强他决志，而是说等候圣灵的时间。但是我们一直的为他们祷告，有机会再跟他们谈，等到有适当的时间就看到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同样跟我们一样来有这样的活泼的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永活的主，今天你复活了，你升到天上，你都为我们不断的代祷，你有一天会再来将我们接到你哪里，我们必与你永远的同在。我们为这事，为这个盼望，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你给我们的智慧、信心、爱心、忍耐， 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朋友，都跟我们一起的享受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求主祝福，求主引领，求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劳苦的功效，因为我们所在主里面所做的必不突然，因为主你已经复活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请大家